魔镜十，第三次相遇。接下来的三个星期，哈维尔不再从那个小巷子经过了。他抵制住任何诱惑，不再让好奇心扰乱自己的思绪，也在心里深深埋藏了他想告诉老爷爷这件事的想法。确切地说，就是他想离老爷爷还有他的魔镜远远的。他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今后和陌生人打交道时要特别小心。为了弥补这次的不及格，哈维尔得特别用功的学习，再加上爸爸气的都要把房顶掀翻了，他几乎不敢离开房间，也不敢看电视，一直在努力学习。值得骄傲的是，哈维尔的目标达到了。一个月后，在他向数学老师请求来的另一次考试中，他答出了所有的问题，哈维尔受到了老师的称赞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他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，告诉爸爸这个好消息。但他完全没有想到，就在那天下午，他从那条偏僻的小巷子经过。别想歪了，他只是想快点到家。快了，已经很近了，几乎看到了家门了。那个双眼会变色的白胡子老爷爷还穿着那件大褂，还拿着那张海报，卖魔镜的人。哈维尔有两个反应，一是恐慌，二是愤怒。恐慌是因为他有时候还会想到他的魔镜，愤怒是因为他很想跟老爷爷反映一下这第二面魔镜是多么的不好。哈维尔在犹豫，不知道是该立刻朝反方向的方向走掉呢，还是该继续向前。第一种意味着他要兜好大一圈才能到家，第二种就是从老爷爷面前经过，后果呢，就是得跟他聊聊。愤怒战胜了恐慌，心中的怒火使得他步伐坚定地走向那位老爷爷。很奇怪，和前两次相遇遇到老爷爷时的情景不同，这天的小巷不是空旷无人的，但是在人行道上穿行的人们从老爷爷的面前经过的时候，既没看他，也没对他的海报和穿着产生任何兴趣，这显得十分蹊跷。男人、女人、小孩子，或独自一人的，或结伴同行的，或安安静静走路的，或是在聊天的，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他。难道他们不感到吃惊吗？还是他们对这个交易不感兴趣？或者是他们根本看不见老爷爷？哈维尔在距他一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，等老爷爷抬起眼睛看他。现在老爷爷的双眼一只是黑色，一只是白色，最终白胡子爷爷把目光投向了哈维尔，他笑了。嘿，老爷爷，打招呼道， 又见面了，孩子。哼，你脸皮可真厚啊。哈维尔回应他道。一时间他忘记了他良好的教养，还有他父母说对待老人家要亲切有礼的教诲。你怎么了？老爷爷莫名其妙地问道。您的魔镜呗，这回可不是我的错了。你确定吗？是的，您别笑我好吗？等等等等，发生了什么了？他预测的结果都是对的，但是当我想做点什么的时候，他总是阻止我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而我那是我本想努力去做的事情。你为什么不给我详细的讲讲呢？我想是你没理解我说过的话。哈维尔非常非常生气，他只想跟老爷爷说完那件事情之后就马上走掉，但是老爷爷却执着的于什么细节，想知道细节。很好，他会知道的。好吧，给他讲。哈维尔给他讲了那次考试，他没及格，讲他是怎么抗争的，一遍又一遍的看魔镜，但他呈现出来的总是同一个画面，他没及格。然后他又讲了第二天是怎么出的题，还有那个如果没看魔镜肯定会复习到的题目。您现在明白了吧？哈维尔总结说，他说我会不及格。他说对了，到这里都还好，我是没及格，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的话，我早就复习到这个题目了呀。所以又是他的错？老爷爷判断道。不然还是我的错吗？哦，不是的，这回可不是这样的。这次你别想骗我。哈维尔生气地说道。你想呀，你又把命运交到了魔镜手中，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面镜子仅仅是向你展示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一次又一次都被他言中了，而过错还是你的，你依旧有能力扭转局面。进一步来说，如果你没看魔镜的话，你会学习的，也会通过考试的。魔镜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，但绝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，拥有它的人不能事事都依赖它，要依靠的还是他自己。哈维尔试图思考老爷爷的这个推理，毫无疑问他做到了，但是这回他并没有盲目的相信老爷爷的话。那么得到这个魔镜有什么用呢？哈维尔问道。很有用处呀，如果你知道如何掌控它的话。您不给我什么说明书？当然没有什么说明书，因为它不是电视机，不是摄像机，也不是微波炉，所以它不能按照逻辑操作，所以他的秘诀在这里。他用右手食指指向哈维尔的脑袋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魔镜根本没有用，这只是个骗局。如果命运不靠他，而是在我们 自己手里的话，确切地说，它是用来再次确定未来的事情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打算这样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改变它的。魔镜只是警告你会发生些什么，发生些什么。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努力来避免，那么它的图像就成了一个信号，一盏指示灯。哈维尔做了个恼火至极又不耐烦的手势。我又给搞砸了，不是吗？恐怕是这样的。哈维尔看着那些路过的人，他们看他的目光很奇怪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老爷爷。哈维尔刚想问他这是怎么回事，这时老爷爷打断了他。我想你已经从第二次的事件中得到了教训了，老爷爷缓缓地说道。现在关于魔镜你又知道的多了一点，你还有机会纠正。不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把第二面魔镜镜子也打碎了。老人家直愣愣地看了他几秒钟，然后从他满是皱纹的嘴角浮现出一个笑容。他又在他的大褂里找啊找，而那张海报则像以前一样漂浮在半空中。这回哈维尔已经不感到震惊了，尽管他很想知道老爷爷是怎样做到的，他的眼睛又是如何变色的。很快的，老人家又拿出一面镜子，那镜子特别小，只有上次卖给他的那个一半的大小。老爷爷把它拿在掌心，对哈维尔说道，你运气不错呀，这是我剩下的最后一面了。哈维尔吃惊地倒退了一步。来吧，老爷爷催促他说，声音美得像人鱼公主的歌声。你不想要吗？